片荒凉。那这次来了之后呢，两边的树木都是郁郁葱葱啊，哎，可以说是赏心悦目啊，可以知道我们哎时光哎真是飞逝啊，已经很久了。那我今天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已经读过了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反复强调过，你必须呢要注意到经文的上下文。这里讲说，那时彼得进来，对耶稣说：“若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不可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彼得要问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边，你发现呢，那十七章呢讲到耶稣登山变相，他到了高山，那么就是变的形象，有谁呢？有摩西，有以利亚，就是代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一起怎么样和耶稣在交谈，所以这是一个世上一个高峰会议。当时彼得他们很兴奋说：“耶稣，我们不要下去了，我们搭个棚不好吗？我们在山上待太好了。”但是耶稣没有留下来，他就下山做什么呢？传道，医病赶鬼。从十七章你可以看到，耶稣呢更加努力要完成他在世上短暂的一些服事。那么讲到什么？就讲到预言他要被定，预言他要被复活，他要复活，也讲到呢如何来处理教会的一些问题。我相信马太福音十八章一些内容呢成为教会里边处理矛盾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准则。说什么呢？如果有弟兄得罪你怎么办？先私下怎么样找他去谈。请问为什么要私下谈呢？因为私下呢不伤面，特别中国人呢很注重面子，你当众谈的话一定谈不妥的，对吧？私下去谈，如果他不认账呢，不承认怎么样，找两三个人。这为什么找两三个人吗？在旧约三个人怎么样就可以作证，句句都要定罪。如果他还不认账呢，不接受怎么办呢？找教会，找长老，找牧师，找他谈。如果他还不听呢，就把他看成怎么样，外邦人和税吏。再不听呢，那圣经讲怎么样，就把他赶出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教会有很多这些处理教会问题的法则，但是如果你单单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呢，你并没有了解耶稣处理教会问题的一个整全的看法。所以彼得呢平常是心直口快，常常讲错话。这次彼得想说，哇，我们的夫子讲说啊，要这个弟兄得罪的时候找他谈，他不听之后要找教会啊，找弟兄啊，都把他当外邦人。那我这次呢，我饶恕七回，那夫子一定怎么样，会表扬我，哇，彼得你进步了，不是吗？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七次可以吗？请问彼得当时想听什么答案？哇，彼得你好棒啊，哇，你这是这是你生命成长了，你真的不一样了，不是吗？耶稣看着彼得说，不是七次，而是怎么样，七十个七回。我相信当时彼得呢真的是好失望好冤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圣经里边，七是个特别的数字。我以前讲过，七是一个生命的数字，是一个创造的数字，你记得吗？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现代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动辄就讲说，今天世界呢是十亿年、五十亿年、一百亿年、一千亿年。请问他如何推算出来的？他得根据石头。请问石头会讲话？那不会讲话。这么可以看到，但是六却是一个生命的创造。我们看，我读创世纪， 那神土地天开始创造，对吧？最后到整个世界的完成，然后神说看见你们都很美好，然后呢第七天怎么样，列了一个安息。注意啊，从一到六是工作，第七是安息，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循环。所以在圣经里边很多数字都有特别的意义，但我告诉大家，不是每个数字都有意义。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讲道的时候讲说，比如呢一下打了153条鱼，他说怎么得来的呢？他用加法、乘法、除法算了半天，其实会用的都是蒙叉叉，就是153条鱼，简单点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七不一样，七我讲过是神创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命的周期。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今天没有人养小鸡了啊，在美国在家里养鸡犯法的，不可以养鸡。小鸡不但呢3721，鸭鹅呢4728，包括人的怀孕都跟七有关系。我们看到光有七色，至少是有我们可见光，大家还看不见的紫外线光线不算了，七色光。音乐呢有七个音，只要你懂得七个音，就可以记录世界上任何的音乐。当时就讲到有七个灯台、七个教会、七个号、七个碗，所以七是个特别的数字。所以彼得呢深深的知道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他我饶恕七次可以吗？你说当当当，不是七，是七十个七。在这个礼拜请问还有谁讲过七十个七？但以理，但以在预言里边用七十个七呢来预言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当我们来了解彼得的发问和耶稣回答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去。从原讲，在旧约时代是个律法时代，我知道有债是要偿的，有仇是需要报的。如果你想了解以色列历史里边是怎么回事，请你看看今天的以色列。以色列奉行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们好像以为是中国人，但那不是中国人犯的，是以色列人犯的。人不犯我，我必犯人。如果你犯我怎么样，我立刻我加倍要来报复。我可以看看到报纸里边有我们以色列有一个士兵被攻击了啊，或者两个士兵被绑架了，或者一个飞弹打过来了，24小时之内以色列怎么样立刻有动作，而且怎么样加倍的来打击。为什么？因为这是旧约的规定，你伤了别人的眼睛要来赔偿，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命还命。所以当时耶稣讲七十个七呢是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听过的道理。所以当时彼得我相信他完全不明白。那第二点呢，在耶稣在之前刚才讲过如何处理教会弟兄反正包括姐妹啊一些错误、一些问题、一些矛盾如何来处理，那基本都是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方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讲的有公义的一方，律法代表公义，但是呢不是到律法这儿就画句号。所以耶稣就利用或者抓住彼得发问的机会，向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什么故事呢？是两个负债的故事。那一个主人，那一个仆人，欠多少钱？他们写了1000万两银子。其实这个呢是当时1000万的这个塔连德一个这个以色列一个重要单位，是一个天文数字，大概呢是一个人10万年的薪水。你现在可以算算你是一年薪多少？ 10万年的薪水。我相信当时这个数字呢是不合理的，是太夸张的。为什么耶稣要讲价夸张？完了，我告诉你，他欠了之后呢，无力去偿还。在那个时候，债是需要还的，还不了债就有身份做抵押。我看圣经好多欠债讨债啊，被这个做奴隶的故事。但是这个仆人呢，他在重债之下无力偿还什么，他就俯伏就拜这个主人，说：“我现在无钱，但是我呢一定想办法还你。”这些假话，他还不10万年能还得清吗？但是当他祈求的时候，注意啊，主人就动了慈心，把账债就一笔勾销了。请问，如果你的债被勾销了，请问你心里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可以说心花怒放。那个仆人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天也蓝了，好也绿了，没有债了啊！如果你买房还有债的话，说不用还债，你可能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不是？这个仆人出来之后，碰见一个欠他债的人，欠多少钱呢？就差不多就是一年的时间。注意，10万年和一年是何等的差别！他就抓住这个人，把击在墙角，勒住这个喉咙，把他还账。那个苦苦哀求，他呢没有任何的慈心在里面。然后按照当时的这个法律呢，他可以抓出去见官，啊，可以坐牢，啊。注意，在这里面就讲了一个什么呢？那些众同伴看到之后呢，他们心里什么呀？就忧愁。这个忧愁在原文当中什么呀？就是看不过去了，打抱不平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那个主人。那个主人听了之后呢，勃然大怒，说：“你欠我10万年的薪水。”你子子孙孙几百辈子都不能够还清，我已经勾销了。你竟然没有点怜悯之心，抓住你的同伴，把他置于死地。结果呢，就以他所做的回报在他身上。这在讲什么呢？是讲欠债吗？那不是。这里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如果你不饶恕别人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我们才能被主导人，请问哪一句和他比较像？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你的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以为在这里呢是在解决经济纠纷问题，那要错了。又在这里呢，其实告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我欠神太多太多，至少10万年的薪水都不够多。为什么呢？我们得罪神，离弃神，行神中眼中没恶的事情，可以说是恶贯满盈。但今天呢，神因着他的怜悯，将我们的债全部免除了。神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无债的人，怎么样？也希望你能够用同样的仁慈的心去原谅，去赦免。注意，我已经转到从前转出来了，赦免、原谅得罪过你的人。我再讲一遍，在这里不是再讲一个钱的问题，来讲到说你的兄弟如果得罪你的话，你该怎么办？你注意到没有？彼得问的是：如果得罪我，我怎么办？耶稣呢用钱来比喻。那我记得以前我读过一个故事，大家知道雨果吗？法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家，他写过一个《悲惨的世界》，这个也拍过电影， 大家在这个 Broadway 好莱坞的这个在这个Broadway 呢，百老汇也演过这个剧，就很有意思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因为他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19年的牢狱，关在监牢里面。你想想看，一生有几个19年？他被关在那以后，然后就在外服役。这19年让一个少年人成为一个壮年人，他心里面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愁苦，充满了这种暴力。他出来之后呢，反而变本加厉，无冷作。有一次呢，他去教堂呢偷了一件教堂的宝物。你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每一个好的教会，每一个有影响的要怎么样，一定有些宝贵的东西，比如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十字架呀，耶稣当时做牧羊时做了一个板凳啊，或者耶稣的裹头巾呢，不管是真是假，每一个教会里都有宝物，金的银的。他偷了一个贵重的东西，结果呢被警察逮个正着，结果他又面临一个再去坐牢的这么一个处境。结果主教出现了，对警察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结果呢他就被释放了。这个人出去以后，他因着这个主教的赦免，他心里边非常感动。所以你看到爱能改变一切。就他呢就隐名埋姓到了一个小城市里面去，从头做起，辛勤做工，热心公益，就在那边呢，在城市里面呢还当了个小市长，可能很像你们这个偶尔的小市也当市长。他以为呢他可以重新做人了，没有想到呢有一个警官呢就发现呢他原来是一个罪犯，然后呢就穷追不舍。这故事很长不讲了，但后来呢因为有战争，又有法国的革命，这个警察反而怎么样，成了一个被追杀通缉的人。那这个以前偷了面包判了10年这个徒刑的人呢，就想方设法来饶恕，来帮助，来保护这个警官。但警官呢不领情，他里边就是律法惩罚，最后呢他面临一个被释放或者接受饶恕这种困境当中之后呢，他最后投河而死。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呢就讲到在人世间饶恕非常重要。当然如果你们要记得的话，最近在南卡有一个枪击事件，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惊动了整个的美国人。一些黑人弟兄在教会上聚会的时候，一个枪手进来打死了9位是吧，包括牧师在内。但是更让人震惊的不是这枪击案，而是这些受伤的死伤的家属，他们起来说我们饶恕他，我们不纪念他的过，因为他们所行的他们不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很感慨。我就想到在不久前，在南加州大学里边也有一些这个中国一个学生也是被打死的，父母亲千里迢迢来听法院的审判，说这个人判10回死刑都不亏，还嫌少。你可以看到那个心胸观念是多大的不同。当然我不是说杀人不需要偿命，我不是例子，我乃是说到在圣经里边上帝让我们学习饶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欠了10万这种年薪的债权，神一笔勾销。 那很久以前，在我以前牧养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好，热心，肯付出，在教会里边也很帮助人。我去她家里边的时候呢，她家冰箱里边有张纸，是蓝色的，我记得，上面写正字，一个正两个正，就一排一排的。我这是你做什么用的？哦，我先生得罪我了，我在数。七十个妻子说的，我就要爆发了。我觉得好可怜的，这么好的一个姐妹，竟然还在数七十个妻子。请问，上帝的妻子是什么意思？是7490吗？那不是，那就说你要无止境的饶恕，完全的饶恕，就像我饶恕你。在圣经里边，即便在旧约也充满了很多饶恕的故事。在圣经里我们常常都比较褒奖雅各，我们常常就是比较贬低以扫。这以扫呢，其实是一个胸怀蛮宽广的人。那雅各呢，特别在雅各受苦以前，他是一个非常刁钻的人，就是削尖脑袋占尽自己的便宜。他本来不是长子，他在那得罪长子，他就熬那个红汤，就不是红汤，他是红汤。然后呢，把以扫骗了之后呢，就骗了长子的名分。那后来还有骗取父亲的祝福。后来呢，他觉得有危险，有危险就逃之夭夭。很多年时候呢，雅各回家了，去的时候才担心已经回来怎么样，两队人马。大老婆、小老婆带着儿孙啊、儿子啊，这个仆婢、牛羊回来了，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但他心中有一个痛，为什么呢？我欺骗过我的哥哥。我记得以前我跟你讲过道，他回来的时候，那个布局很有讲究。先是这个二太太带着孩子一对，大太太带着孩子仆人。骆驼就最后他在最后边，为什么？万一不行怎么样？我掉头可以跑，多坏一个人！没有想到，在兄弟间有这么多的仇恨、欺骗、伤害，以扫没有，然后抱着他亲吻，而且派勇士护送，这是非常美好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中东，在中东，我们看到回教徒和以色列的关系这么的这种紧绷，对我的历史原因在，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呢，从一早就说怎么样，就欺负我们的祖先，然后呢？约瑟饶恕哥哥也是很美好的故事。约瑟小时候被父母亲宠爱，被哥哥记恨，最后设计怎么样把他卖到外边去，受尽一切的苦楚。最后呢，约瑟神高举他，他成为一国的宰相。让我们来讲的话，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你们看看这武侠小说里边，不都是为一条命追杀十年二十年就要出那口气吗？但是不是，约瑟见到哥哥怎么样，他看到他们不只是没有仇恨，充满了怜悯。所以你读创世纪，约瑟怎么样，常常流泪，为他哥哥流泪，有爱在当中。那下边呢，那父亲饶恕儿子，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三个女的一个，父亲也是饶恕。不要忘记这个呢，这个比喻呢，直接来反映、来比喻神对我们的爱。那最后呢，我不要讲了，耶稣和罪人，在被定的时候，我们知道十架七言里面，那些强盗就说，有的戏弄他，你不是弥赛亚吗？啊！但是有一位说，我们所 今天所受的是应当的，这个人没有分。神对这个受害人怎么样，就今天在乐园里边，对人怎么样，赦免他，他不做，他不晓得。一般整本的圣经里边，即便在旧约，也充满了饶恕。那我问他一个问题，那个欠了一年薪水的这个人，他抓住那个欠债的人，把他关在监牢，关在交给掌刑的，请问对还是不对？我问你，在当时的社会，你欠了一年的工资你不还，如果把它交给掌刑的，交给，请问对还是不对？你们已经有两种意见，对还是不对？对。但请问合理不合理？你注意到没有？对的事情不一定合理，这是现在圣经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闪光的东西。好多时候我们要行我们对的事情，我用100条理论，你陷害我，你污蔑我啊，你给我造谣生事，你要我这身败名裂啊，你要我的家产受损失，你要我的婆媳关系啊产生裂痕，你有100个理由怎么样，你可以把它诉诸于法庭，道德法庭或者一般法庭怎么样，让他怎么样永世不得翻，你可以这样做，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认为对的事情，在耶稣的眼睛里边不一定合理，大家明白吗？所以70个7里边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用这个法律的框架去整治别人，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教导里边有公义，也有什么，也有恩赐。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久的时候呢，我们是公义有余，恩赐不够。我们看到多少家庭的破裂，儿女纷争，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这种关系的这种紧绷，都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对的，你是不对的，我是有理的，你是没有理的，但却忘记了，我也是过去没有理的，我是欠债的，上帝给我赦免。你今天愿意按照上帝的那个要求和榜样，你去赦免别人吗？我记得那一年退休会的时候，我讲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很早20年前我就听说过。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我去滨州参加拆弹大会，那次我非常的震撼，因为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的遗孀，带了一个南美洲厄瓜多尔有一个牧者，有一个弟兄，一起参加这个拆弹大会。他讲了一个故事，在50年代，美国有5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有才华，有事业，爱主，年轻。他们知道在厄瓜多尔这个森林里边呢，有一些食人族，他们是吃人的。他认为吃人肉呢有益健康。他们吃人的时候呢，被吃的那一家人呢，哎，觉得没关系，完全没有那种伦理的观念。他们为这个地方来祷告，然后呢，他们和一些福音机构联合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等了很久，先租小飞机，空投矿泉水呀、饼干呐、糖果，希望怎么样，就是建立好的关系。后来他们觉得时间到了，他们就空投下去，就直接向土著人来传福音。开始还好， 关系还蛮不错啊，他们就是自接受也不接受，但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受到那个巫师的一个纵容和挑拨，结果把这个五人怎么样就杀了，还有人被吃了。当消息传回教会的时候，整个的教会一片哭声，这么好的五个人就这么糟了。特别是那些太太们还是这么小，女孩在吃奶，没有父亲了，他们被他们的丈夫殉道献身，一方面感到安慰，一方面感到难过。后来有一个太太说，我先生没有完成的事我要去完成，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结果呢，这几个太太呢就决定重新返回他先生殉道的地方。这很奇怪，这些可以杀大男人这些土著人，当看到这些太太带着孩子来了，他们却没有办法再去下手。他在当地叫那些土著人狮子，把他们建立公共卫生的系统，慢慢这些人怎么样认识到这些太太原来是来帮助他们的，他们也知道他的先生是被我们吃掉的，他们没有怀恨而加倍的爱他们。结果整个的村落信徒你知道吗，那年我就看到当年吃过这个他先生肉的这个人，但现在看起来不像吃人的人了，因为生命感觉了伤害多严重。你可以看到饶恕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能力。阿们。对，我想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大力的职业，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谁惹了我了，那我们是河水井水不犯河水已经很不错了，还有觉得说啊，他得罪我了，如果我要道歉的话饶恕的话什么，他以我软弱可欺，然后呢得寸进尺，我还有活路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假设一些情况怎么样，我把自己隔离开来。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世世代代多少悲惨的故事，不都是因为这样一个误解引起的吗？那礼拜六我们教会刚刚举行完一个安息礼拜，有一个姐妹因为胃癌晚期，她发现太晚，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整个的这个癌症都是长在腹膜里面，而且胃都穿孔，因为她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呢和几位姐妹呢有些打不开的结，估计非常好的关系，可以叫干爹干妈这样的关系，无论是属实的关系属灵都亲密的不得了，但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一些误解，积怨非常的深，几年当中呢从来不来往不讲话，但感谢主，当这个姐妹生病最后的两个星期里面，这些过去他们关系中隔阂的都去医院看他，那个姐妹其实已经软弱的连话都讲不出来，她伸出手来手跟手握在一起，在主里面怎么样彼此都了解。请问在世上有多少事情值得你去纪念呢？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怎么样一切都了结了，阿们。所以今天我是巴不得我在这里，我鼓励每位弟兄姐妹，在你的过去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你是有仇人，你是有对头，你是有死敌，你想起他的时候怎么样叫咬牙切齿，心脏加快血压升高度不舒服。今天听过肖牧师这个道之后，你几句话 若你不饶恕那个人，上帝不饶恕你。当然你不必，你也不必亲自告诉他，因为很多你恨他说他都不知道，本来还好，一告诉他，哦，你恨我多少年，你不必告诉他，你从心里边怎么样赦免你的弟兄，给他来祷告。这是今天神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很可惜，我觉得国人，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看到我们族群的割裂，一些历史问题，一些割裂，我们彼此不来往，彼此来结恨。不要忘记，你我都是过去欠了重债的人。当被赦免之后，我们出来，照样按着那样的方法去行。阿门。
当
然，今天呢，小牧师另外分享一点点。那6月26号是在美国立法历史里边最黑暗的一天。大家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对所谓的同性婚姻做了裁决。我想，这对美国来讲，在未来的这些年当中，会带来社会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和混乱。但是你不要灰心，我在去年领养中国当中，我讲了一篇道，就是东岸在复兴。我们好多人以为美国从 Mayflower 5月8号新教徒来到美国之后，美国呢就信奉上帝，然后建立国家，努力宣教，只是这几年这几十年才开始衰败的。我告诉他，这不是事实。其实新教徒来到美国100-200年之后已经完全的衰败。根据历史的记载，在18世纪，在19世纪初，大概是1800多年这个时候，美国的信仰跌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状况。耶鲁大学，别忘记的是神学院发展起来的大学，整个的学生里边只有3名是基督徒，而这3位呢，竟然都不敢公开去做礼拜，怕人被嘲笑。哈佛也好不到哪里去，整个的社会败坏混乱。当时纽约充满了妓女、抢劫，但是因着几个人的祷告，神就开始恢复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呢，当我们看面对美国这个黑暗的时候，你绝对不要灰心。神过去能够让在17、18世纪美国这么混乱黑暗，他能够翻转过来，今天神仍然能。为什么美国沦落到这一步？因为我们太少为这个国家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没有关系啊，这个国家是自由的，我们放弃了我们基督徒发生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义务和权利，我们任凭仇敌来对待这个国家。那最近纽约教会同工会礼拜一咱们教会开会，就是要重申我们基督教教会对于圣经真理的这种执着。我们不应因着最高法院的裁定，我们认同那些否定圣经的这种基本对婚姻的定义。我觉得今天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就顺便几分钟，希望大家呢好好为美国来祷告。阿门。我相信当美国的执政掌权者、美国的牧师、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弟兄姐妹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神的圣灵怎么样就临到。阿门。当神的圣灵临到的时候，这国家怎么样会重新再活过来。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就为你的赦罪之恩，我们献上感谢的赞美。我们看在旧约时代，那是一个律法的时代。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位饶恕的主。过去我们得罪你，啊，我们的祖先得罪你，我们的国家得罪你，但是你愿意将我们重债抹除，在主里面我们得到新生。今天我们是那些有赦罪这样一个喜乐的人，也巴不得让我们将这样一个赦罪的一些种恩典，同样施于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永远将恩典分给别人的人，让我们因着主这样的教导，让我们的教会，让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加来亲密，在主里边不容任何撒旦仇敌所给我们的任何这样的离间和破坏。我们相信，是吧？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弟兄姐妹是合一的，在主里边，我们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个教会。谢谢你，今天我们再次为美国来祷告，使我们看到美国的立法啊，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可悲的决定。让我们相信，直到今天，你仍然坐着掌权，就求主你亲自来施怜悯，来施恩惠，赦免美国的罪，让美国这个国家能够在主里边能够重新再造。谢谢你，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